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时间的安排，前面呢是高杰和唐韵呢一起回答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的变化，一些企业的消息，之后呢我们还会和 Max 呢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些个股以及走势。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们电话的尾数号码是0953，他给我们的888，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275-1628，给我们这个电话呢是送了一个短信，他呢想请 Max 呢给大家解读啊 BAC、ALY 和 BX 的等等这些股票的走势，我们会在后半段呢请 Max 给大家分享，也感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们，他呢是在节目当中啊在留短信当中说呀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感谢您呢对高杰和唐韵我们的鼓励啊，然后呢如果有其他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或者呢您想听其他的哪些方面的内容的话，都可以往888-275-1628打电话，或者是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会尽量的去尽我们能力啊，找专家或者是找其他的相关人士给大家解答您的问题，也可以呢把您想知道的一些消息呢给大家做一些综合的报道。好了，今天呢是2023年3月8日星期三，今天38呢是有把它叫做妇女节哈，那接下来呢我就请唐韵给大家带来一段妇女节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唐韵你好。
嘿，高杰你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高杰讲到妇女节的祝福啊，我还在想我们今天要不要谈这个祝福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妇女节它是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是过这个节的，但是在美国其实是没有提倡妇女节的，所以我在犹豫，哎呀，大家私下里还是会问候啊，什么女神节快乐呀，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再讲这个妇女节快乐。哎，因为不管怎么说啊，高姐，其实今天呢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很多人在回顾比如说啊在去年的2022年，因为铁链女的事件嘛，所以就有人把去年的妇女节就干脆就叫做另外一个谐音的妇女啊，妇就是绑缚的那个妇，绑缚着女人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显然是在为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没有人权的女性的一种同情和呼吁吧。那在今年的话呢其实也挺感人的，比如说在今年啊我们就看到在纽约摩天大厦，就是曼哈顿那里面的那个高楼的侧面啊，一整面的墙上它就投射出来了一些香港啊在为香港争取自由的过程当中失去他们个人自由的一些杰出的女性，比如说像邹幸彤啊还有何桂兰啊等等，还有在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就是纪念一些这些为了维护人权而像张展啊这样的不惜牺牲自己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杰出的女性，我看了也真的是很感动哦。我就觉得刚才还看到了有一个消息，他讲的是投行的巨头啊摩根士丹利，他的总部嘛有一个分析师是乌克兰裔的一个很年轻的女分析师，那么战争爆发了之后他就毅然的抛下了自己年薪500,000的这样的工作和事业，就回国参军了共赴国难。哎呀，感觉特别悲壮，看着他那个那么年轻的一个金融分析师啊去上前线打仗去了，现在在顿巴斯前线。所以不知道高姐你有什么样的感慨。
今天是3月8日哈，不管呢他是不是来自中共还是什么是共产主义的
共产国际啊，
这样的一个说法，大家有这么个习惯，最起码呢在香港啊等等哈，大家会在三八节祝女性朋友们快乐。我们唐韵我们都是女性，但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日子里呢去为那些根本没有办法发声，甚至呢是连自己的生命连自己的自由都已经没有办法保证的女性朋友呢做一个呼吁。今天呢在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有25个团体哈，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边联合呢发表声明，呼吁呢中共的政府啊释放因白纸运动这些抗议者他们所抓捕的一些勇敢的女性，也要求呢他们允许民众自由地表达对新冠疫情的看法。这个声明当中呢就提到了北京的编辑曹芷馨 作家李思琪、会计师李元晴，还有教师狄登新，这四位女性呢，都是在去年11月27号与数十名北京市民参加亮马河悼念三天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寓火灾中遇难者的聚会而遭到了北京警方的逮捕。这次悼念活动后来就变成了对当局当时实施的那种动态清零以及极端防疫控制政策的这种不满和抗议。当时呢，至少有31个城市抗议的浪潮哈，是一波接一波。然后呢，这个被外界称作是白纸反抗、白纸运动。后来呢，警方就立即传讯了这四位女性和其他聚会的参与者，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和其他的设备等等。那么现在呢，从去年到现在哈，他们是中间被刑事拘留放出来，后来呢又被给抓捕。现在呢，就是国际笔会的一些组织发表声明说，这四位女性如果被定罪的话，她们将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如果法庭呢认为她们的罪行严重，很可能会被判10年的有期徒刑。这四位女生啊，都只有是20多岁，都是最近毕业于一些名牌大学，并且呢拥有研究生的学位。像曹芷馨是北大的出版社的编辑，做着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李思琪和李元晴都曾经出国留学过。那狄登新呢，则是打算申请去挪威留学。他们四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以前从事什么社会运动啊、政治啊等等背景。他们那些朋友呢，说他们是一些现代派的叫做女权主义者，相当具有全球视野，对文学都很感兴趣，会对社会的不公现象表达不满或者是进行抗争。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年在2月17号的时候，欧盟都已经发表了声明，呼吁呢中共立即释放这四位女性啊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不仅呢是祝啊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辛苦了，然后呢大家节日呢快乐，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能够去做一点点的动作。您呢可能是在美国，也许呢我们给这样的一些女性啊，给他们所在的一些劳教所去寄一篇明信片，你哪怕用匿名，用匿名的地址，对他们都是会是巨大的鼓励。这也许就是我们拥有自由的女性对这些无法发声的而和我们一样有独立和独立自主哈，这样的一些知识女性的一个最大的声援了。也许让您站出来站到第一线，我们没有那个勇气，但是如果我们还可以拿起笔写一张明信片的话，对他们真的是莫大的鼓励。高杰呢，以前曾经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后来呢一位朋友从监狱里边出来，他到处的找啊谁是高杰，后来他们辗转的联系到了我，他说他在监狱里收到了我给他写的一张明信片，他说呢那个时候他觉得非常受鼓舞。所以今天呢这个日子啊，还是祝我们所有的听众女性朋友们啊，也祝唐韵啊节日快乐，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传递的这个消息能鼓励我们的一些拥有自由的朋友去写一张啊，去做一点点的动作，也许在我们人生当中那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闪亮的一天。包括刚才
对，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海外啊，我们的女性能够还有这种自由，真的也是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我们也要珍惜。同时我们对那些没有自由的地方的人，我们能够给予一点精神上的鼓励，这真的是也是我们的一种怎么说一种荣幸啊。同时其实我也想说一下高杰，就是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们希望之声有对华广播。刚才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啊，他听了之后都非常的激动，他说哎呀那太好了，那不是想让大陆的民众听到的消息他们不就是可以听到了吗？对，
这个呢可能大家都听我们在海外在美国，希望之声最早的时候我们的使命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是想把中国大陆人听不到的声音呢送到国内。现在呢互联网是管控的非常的严，你的敏感字啊等等都可能会给带来他的这个判刑啊等等，会带来牢狱之灾。如果呢您的朋友在国内可以有比较好的短波收音机的话，所有的频段啊，如果这个频段你听不到听不清楚信号了，你就搜索全频段，你可能不知道在哪一个频段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希望之声的电波。当时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他在监狱里看守所里都能够听到我们的广播，他也说在他最不自由的日子里头，希望之声给他带去了巨大的鼓励。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监狱里边也是哈听到了我们的电波。今天呢，如果您在国内有朋友的话，不妨呢让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广播的 这个短播的方式啊，去试试收听看，他可以听到我们送给大家的这种在中国大陆你是绝对不能说的这样的一些声音，这也就是我们希望之声这个词的本身的含义。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哈这么多年支持希望之声，无论呢您是对我们的鼓励，还是呢对我们的捐款捐车，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和我们一起呢一起在做这样一个公益的事业吧。我们今天时间长了点哈，那我们说了几分钟，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表达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的变化。昨天我们讲到了哈，昨天和今天呢，鲍威尔的这个证词在参众两院呢是市场关注的最重的焦点。昨天呢，他的讲话，他讲了呢会更高、更长，同时呢更快，特别是更快的这个词，让市场发生重大的这种跌宕。道琼斯呢直接跌了将近600点。今天呢，道琼斯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跌的趋势，但是呢，高科技哈这些纳指等等和科技有关系的指数呢，今天是小幅上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鲍威尔今天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开场啊他就脱稿，他讲了，他说我们还没有呢去就三月的这种政策利率的会议呢做出任何途径的这样的一个策划哈，没有做出决定。所以呢他说本周五的非农报告和下周二的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将是对三月的利率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这个讲话被媒体或者一些分析人士哈认为是一种语气的放软，然后呢这个市场呢就做出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应。但是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摩根史丹利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Sales Carpenter 他就说啊，他说 Bowell 的意思呢表达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你们去看看过去一年半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了，通胀压力呢并没有减轻。所以呢在这里呢高杰是想提醒哈，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个媒体呢或者是市场对他的解读很有趣。我们再看看过去鲍威尔他所讲的，他从来都是坚持哈，就是这个控制的通胀的目标是2%，对不对？然后呢他从来就在说他们会根据数据呢去做出决定，他们一直他就在讲他们不会呢去放松这个紧缩利率，他表示了他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包括一些联储的官员。所以呢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昨天他也没有说出没有什么改变，那么今天它其实还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市场呢对此的反应呢却不太一样。这个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Fed Watch 已经是压住呢，三月份它可能是涨这个两个基点哈，0.5% 的这个呢已经达到了近80%的这样的一个压住哈，这就是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很多的时候呢，市场啊。所谓的这种反应未必是那么的理性的，这也是它很妙的地方哈。那就是不是说你过后了大家都可以这么解释那么解释，但是你真正的能看清楚这个市场的本质，那才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你也可以预计这个市场的一些走向，但是有时候市场并不是那种理性的一种反应。我们看一下今天三大股指哈，标普500指数呢是涨幅0.14%，报3992.01，今天呢是收涨了1.5%，昨天是收跌了1.53%，今天小涨了0.14%。道琼斯今天是继续跌了58.06点，跌幅0.18%，报32798.4。纳斯达克呢，今天是小涨了45.67点，涨幅是0.4%，报11576。昨天呢是收跌了1.25%。费半呢今天是涨了2.67%，报3041.39点，还回到了3000点的上方。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市场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波动的情况哈，对联储呢继续加忧的这种预测吧，导致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情绪。昨天我们就讲到了就是美债收益率的这个倒挂现象出现了从1981年以来首次哈超过100个基点的这样一个差距，41年以来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值。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包括在今天2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在今天是继续上升，一度呢触及到5.08%。然后呢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仍然在承压，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低于4%了，3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也是在下走。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哈，基本上这个昨天的这个趋势仍然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我们昨天请 Rex 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哈。他就讲到，其实很有可能这种高科技股啊，因为是长期利率对他们呢更是影响比较大，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科技股等等啊，并没有在昨天表现出那种大跌的趋势。相反的，今天我们看出来它还有一些小涨，可能也和这个呢有一些关系。那这种倒挂呢，就是对未来经济的不看好。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接下来还会出现一些衰退呢？那今天的确呢有不少的一些说法，一会儿呢会请唐韵为大家去分享。今天呢 WTI 原油呢期货继续收跌哈，跌幅达到 1.19%， 每桶是76.66块。布伦特五月期货原油跌 0.79%， 报每桶82.66块。今天呢是第一组哈经济数据，就是职务空缺的这个数据。这个呢也是联储观察的一组数据当中的其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到底呢招工数量是多少呢？今天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的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呢，一月份职位空缺同比是减少的，达到了1082万个，它比之前彭博预期呢是1050万个哈，是还是要多的，就职位空缺呢高于预期，还有差这个30多万个，多30多万个这样的空缺吧。总的招聘数值呢是640万，离职总数是590万。现在呢，职位空缺数和失业空缺的职位和失业的职位数量比例是1.9:1，大流行之前呢是1.2:1。报告呢再次强调了市场对员工的强劲的需求，也给工资呢带来上行的压力。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是工资单处理公司 ADP 宣布了一份小非农的就业报告。它的数字显示，二月份美国私人企业增加了近24.4万名的劳工，这个数字呢也是超过了预期，还是呢显示工资的增速有所放缓，没有离职的人的工资同比增长了7.2%，比上个月降了0.1%。所以现在呢，整个市场关注的就是明天周五所发布的更全面的非农就业报告。劳工部呢将是明天大概一早晨哈就会有。现在呢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计呢是就业人数将是增加22.5万，而失业率呢还会保持在3.4%左右。一月份的时候同样这个数字呢当时高于预期2.8倍，那么一个月之后这个数字会下降的很大吗？未必，因为他们的这个统计数字啊，统计的这个方式方法抽样的这个样本仍然是一样的，它不会突然出现这种巨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如果这个仍比预期高很多的话，我们就可想而知在联储接下来两个基点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提升呢就会呈上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这也是呢明天哈这个数字发布之后啊，明天可能市场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期货哈零 day 啊，那个零 day 的这个期货一天之内呢他们可能会快进快出，也会给市场带来重大的变化。这个呢一会儿我会请 Max 我们一起呢给大家做一下解读。今天呢也有几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昨天讲到了澳大利亚央行，他们是准备哈去停止或者是放缓这种加息的政策。加拿大呢今天周三哈继续宣布哈他们维持利率不变，结束了连续八次的加息。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家的央行停止了这种紧缩货币呢再去进行实施的了。他呢在新闻稿中说，全球的增长呢是继续放缓，通胀虽然仍然过高但正在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的下降。那能源价格呢的确是在下降哈，今天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消息，那就是欧洲的能源市场已经摆脱了寒流的影响。唐韵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面的消息，同时呢一会儿也请唐韵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啊预测雷曼倒闭的这位作者，他曾经是有一本书叫做《熊市陷阱》的报告，他预测呢美国的股市可能在60天内崩盘，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唐韵，
好，高姐，首先稍微修正一下，刚才说到的周五公布的就业的数字啊，应该是后天，是吧？因为今天是星期三，
后天，对不起，
就大家太期待了，都很着急在等着，但是我们还要等2天。好，然后对刚才你说了很多的信息，我现在在想，我 我要从哪里开始讲？
欧洲能源的市场摆脱寒流的影响，因为这个呢，它是能看到哈，能源市场的波动呢，它可能在去年半年前呢，当时世界是非常的担心，能源大哥呢打着滚的往上涨，但是呢，今天啊，因为是周三，这个德国和欧洲呢各地出现了寒流，如果按照半年前这个寒流来袭的时候呢，它这个能源价格可能就会紧张嘛，但是结果呢，德国、法国、英国的现货电价呢全部是下跌的，当地的气温已经跌到了4.6华氏度哈、啊，这个呢是荷兰的天然气货呢上涨了不到2%。而荷兰呢，又是欧洲发电和供暖燃料的主要交易中心，我们就从这块吧，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嗯，好，高姐，请你继续。哎，
嗯，那英国的电力运营商呢，在昨天哈，它是将它的紧急的电力储备中的那种燃煤发电站哈，短暂的也接入了电网来加强供应。一位发言人呢就说哈，他说周三不需要这些设备了。英国呢，他说正在从欧洲其他地方进口更多的电力，而国内的发电量，包括煤的发电量已经增加了。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平淡，这说明了什么呢？从去年夏天以来，欧洲啊，它是怎么样已经支撑起它非常不稳定的这种能源市场的。当时呢，俄罗斯已经削减了对欧洲大陆的天然气的供应，天然气的价格呢是跳涨的，电价的价格呢也是，因为这两个市场呢都是通过天然气发电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反复出现的这种恐慌导致了在去年这个初冬啊，价格呢是飙升的。后来呢，在英国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不得不对电价呢都进行限制，但是呢，后来液态这种天然气的涌入和需求的缩减，确保了欧洲的供应量达到了一年当中的历史的最高水平，所以呢，对它欧洲的能源市场起到了相当好的平衡和抑制作用，也缓解了欧洲呢在去明年哈冬季补货的这种努力。尽管呢，能源高管们他说，哎，现在呢宣布一切正常还为时过早，但是呢，今天就在这两天，欧洲再一次寒流来袭的时候，看到呢，不管是价格还是呢他们所做备的一些紧急的预备措施都没有去使用，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看到等于说，基本上今天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欧洲的能源市场呢，已经摆脱了俄罗斯能源的这样一个严重的依赖。那么，这个是否也意味着接下来今年呢，这个乌俄战争是不是会进到一个结束点了？那么俄罗斯能够打的牌呢，现在也就是越来越少了。在去年，我们都是很担心这种能源的价格所造成百姓的这种痛苦，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是否呢让这场战争哈，各个国家都会给乌克兰、给俄罗斯这种压力呢，就导致呢不得不和谈，乌克兰呢不得不去割地。但现在看来呢，最起码这个担忧是完全是多余的。相反，现在欧洲国家呢，我们看到了哈，不管是价格还是整个的能源供给方面，都已经处于一种平等啊，就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消息呢，跟我们的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唐云给大家讲一讲吧，这个股市干嘛要在60天崩盘呢？
好的，这个消息让人听起来很惊悚啊，但偏偏发布这个预测的人还非常的有名，他叫做 Larry McDonald。他呢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就是警告啊雷曼兄弟公司要崩溃，所以呢他就因而成名了。那么在这两天啊 Powell 讲完话之后，他在今天接受福克斯电台的一个采访节目当中，他就说了，他说美联储啊在2021年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肆虐了，而目前根据他们追踪股票和债市的一个叫做21项雷曼系统性风险指标，根据这个测试的体系啊来测试显示，他认为呢股市最有可能崩盘的时间点之一是在未来60天内。这个非常有意思啊，高杰，就是说一般人啊搞预测他都不会说具体的天数，但是这位大神他就说的，他好像挺有准儿的这种说法啊，说就是60天内，当然这个是比较悲观了，但是我们是可以检验哈、啊，看看60天内究竟会不会像他说的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那么他认为呢，说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啊，一直都采取非常激进的加息行动，这个呢会让中产阶级家庭的资金损失的情况是非常惊人的。尽管就是通胀是从去年6月的9.1%高位啊回落了，但是依然是大流行前的平均水平是高出3倍的。他说呢，利率每提高1%，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口袋总计就会流失5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 财富，所以他就进一步预测，他说股市崩盘的导火索呢，将来自标准普尔的盈利大幅度的低于市场的预期。假如说未来两三个月市场就业情况要是继续恶化，那标准普尔的收益呢，可能就会下跌，所以就会产生问题，从而会触发股市的崩盘啊。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点危言耸听了呢？
好，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这个美国的市场呢，它还是非常的强劲哈。我们观察这些经济数据吧。昨天那个大空头说股市还要涨2.5%呢，结果今天恐怕会不会出现呢？不知道哈，
不会了，
不知道，可能很可能是不会出现了，因为我看这个经济数据的话，加息成板上钉钉的话，它怎么再去反弹呢？市场真的有那么乐观吗？未必哈，但是呢，有没有那么悲观呢？也未必。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包括巴菲特，他总是在说哈，做多美国，做多美国，他总是看好美国。其实我们以前请过John 这位教授哈，他是经济学教授，他也是非常看好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体制，他的这样一个体制呢，让企业有他自己本身的强有力的这种活力，他能够自由的去你比如他哪怕是现在是这种裁员，他能够生存下去，他就有反弹的那一天。所以呢，就怕他企业你给他弄不好，给他弄黄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企业的这种经济数据的韧性哈。好吧，我们在生活在这，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承受住这一次的通胀，包括呢悬崖勒马的这样一个动作，也希望联储呢能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吧。进一段广告之后啊，我们就给大家呢做一些个股的分析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哎，我刚发现家里的亚马逊智能音箱还能收听希望之声呢。
真的吗？怎么听？
对着他说句话就好了，你看着啊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playing Sound of Hope Mandarin。
慢慢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呢，手机不离手，手机不离身，
太方便了，回家也可以用智能音箱听希望之声了。
记住啊，口令是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我们是在线有唐韵，我们的共同主持，同时呢，现在已经邀请我们的 专业人士哈 Max， 我们呢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个股和企业的消息。Max， 今天呢其实有观众哈，有听众呢去问了一些问题，有一些个股，一会儿呢请您给我们做个解答。今天首先呢，我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解释哈，因为呢星期五将会有一个非农就业报告，这个数字呢会给这个整个的市场呢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今天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呢就发表了这么一个文章，他说周五就业报告前值得关注的交易，我把这篇文章的英文呢已经贴给您了哈。它呢什么交易呢？它就讲到零日到期的期权这件事情。我大概把内容先说一下哈。Max， 我一会儿呢，请你给我们来做一下解释。Max， 你可以听到吗？
嗯，可以，
可以听到啊。好，他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是讲到就在芝加哥交易所呀，他的一个从去年年初以来的数据分析显示，当到期日啊，就是标普五百指数的期权到期的那一天啊，那二十四小时又叫做零日到期期权啊，这个交易量最大的五个交易日当中啊，有四个都发生在公布月度通胀数据或者是就业报告发布的日子啊，就是一个 CPI， 那就是下周的周二，一个呢就是这周的周五。零日到期期权呢，到期时间只有不到24个小时，这意味着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获得巨额的回报，因此呢它被称作像中了乐透彩票一样。但是呢这种期权呢也伴随着较高的风险，所以呢日本野村证券的一些分析师呢他们就说呀，他说出售这些期权相关的风险呢，他就像在压路机前去抢这个硬币。但是呢这类交易活动呢，它的活动啊是现在飙升的幅度呢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很多的交易员都在利用股票市场的这种波动性呢来压住这个期权，这种零期权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分析师就认为鲍威尔在周二他的证词，包括今天的这个证词，会让交易员对本周五发布的就业报告引发更大的这种市场波动的预期呢就会增加。那么一月份触及，当时一月份啊，回顾上个月失业率触及50年低点的月度就业报告呢，就业报告当时呢让整个投资者是欢呼雀跃哈，然后紧接着这个股票的期货呢也是因此上涨。所以呢期权的交易员就争先恐后呢都去买这个几个小时就会到期的合约，他们就赌在交易日结束之前呢标普五百指数呢会走高，结果呢当天的确哈收盘的时候上涨了约2%，那他就赢了嘛。那么这个小小的一个放进去，他为什么可以去达到这么大的一个收益？那么这个芝加哥交易所呢也显示，这个当天呢期权交易市场的交易量比平时高出了20%以上。所以呢现在哈就是市场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说这个是这样的零交易 day 啊，就是最后这一天的这个交易啊，它呢风险大，获益也大，可是呢它很有可能会给股票市场带来巨大的这种风险。Max， 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它为什么也会给股票市场带来的这个风险？
嗯，一般短期那个风险都是比较高的，你零日到期就是一天里面你不能 hold 超过一天嘛，它不像我们一般的股票，一般买股票的话你可以有选择，你可以 hold 长一点。所以一般你讲短期，我们讲短期一般它就比较投机性质啊，或者甚至你讲赌博也可以它对的，你对的几率是一半一半嘛，你买上买赌它上还是赌它下它都是一半一半。所以如果你讲零日到期，它就一天里面你就到期，那当然它的风险就一定比较高了啊。那一般回酬比较高是因为杠杆嘛，所以你这短期交易它美其言它就是可以帮助那个市场的活动啊，市场的波动啊。但是你对个人来说当然就比较风险了，但是如果你有杠杆交易的话，一般它就比较回酬会比较高一些。
高盛的数据是显示，在去年第一季度的时候，这个零期权的这个活动啊，占整个 芝加哥期权这种货币市场啊，标普五百指数的交易量呢，在去年的第一季度占交易量的22.5%，但是到去年的第四季度的时候，这个比例呢高达44%，翻了一倍。今年开盘之后呢，开年之后，这个零 day 的这个交易量呢仍然在继续攀升，继续攀升就意味着什么？已经达到一半了，就是整个期货当中大家都去赌这个去了，这简直是一个赌徒的盛宴吧，可以去这么去讲。所以呢，现在就是你为刚才我们讲了哈，它的可能它会引起的风险，现在让大家呢，让很多的这种专家呀、分析机构呢，就认为非常的令人担忧。他们呢是讲到在2018年的时候，一个呢叫做Velocity Share Daily Inverse 这种 VIX Short Term 的，就是这么一个 XIV 的追踪波动率的这么一个基金，当时呢也是市场下跌接近赎回线，然后呢就是被抛售了。当时呢也是哈，就是这个零这次呢去这个压住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交易，结果呢它就是被遭到抛售。那这个呢也是被迫引发滚雪球的效应，使这个产品呢最终必须得赎回。它呢那天出现这种动作之后呢，导致了当天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单日暴跌了1175.21点，跌幅呢达到4.6%，创下了当时是历史最大的单日跌幅。标普五百指数两周之内大跌了10%，被市场称作是波动性的末日哈。这是2018年2月的时候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高盛分析师他们就在说，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它往往是押韵的，就是会重复的。这些每日和每周期权一旦卖出，都会对市场产生类似的影响。那个一旦要赎回的话，股票它就必须疯狂的去收购那些。大家还记得那个GameStop 嘛，对不对？它做空的也好，它会疯狂赎回，你会对整个股票市场带来影响的。那么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哈，我们在讲到这个周五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赌徒性质的这种交易员们都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了，这也可能会给股市带来重大的风险哈。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星期五咱们就会看到了，下周二又是一天这样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后续的故事，我们再和大家呢一起去分享。好了，那这是今天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啊，先给大家去说一下，也是一个概念。那接下来呢，唐韵就给大家去讲一讲企业的消息，同时呢请Max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请做一下准备哈，我们的听众呢是要听三个股票的公司的股票的分析，一个是 Bank of America 代号是 BAC， 一个呢是一个分析的Annaly Capital Management 这个代号是NLY， 他想还有一个呢是Blackstone 黑石 BX， 他想看一下这三家股票的技术曲线的走势哈。您先做一下准备，唐韵请给大家分享一下个股的消息。
好，我们来看每天个股，第一个都先谈特斯拉。那么特斯拉呢今天是有这样的一个对他不太好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他有这么两起事故啊，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方向盘脱落了。那么美国的汽车安全监管机构呢就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对，这个是 Model Y SUV 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出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特斯拉的股价今天是跌了3%，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下跌了。那么它的股价啊，自本月以来已经是下跌了大概12%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它的涨幅已经是被削减了48%，所以也可能有的人会想说是不是现在是一个买进的时机点了呢，一会儿也请 Max 给我们再分析一下。另外呢关于他的 CEO 马斯克，他也在今天谈到了一些事儿啊，一个是说他说推特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现金流转正，另外呢他也感谢了苹果和迪士尼，说这些公司呢都对推特公司是不离不弃啊，很多公司都离开了推特，但是这些公司呢还在推特上继续投放广告，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这就是第一个关于特斯拉的消息。
太可怕了哈，开着车方向盘掉了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大概就是一个螺丝扣往扣了， 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会不会对这个车都召回去检查这个螺丝扣，我还不是很清楚、啊、
Absolutely， 对不对？你太恐怖了，你想象一下正在开车的时候方向盘脱落了我怎么办呢？哎呦 my gosh， 然后我们还有那些有的人买了 Tesla 开出去之后那个上面那个顶盖直接就掀了，这也是真实的 case。 所以特斯拉的这个质量啊也被很多人在吐槽，这是没办法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高杰，我自己也有个这个Tesla 的这个 Y 哈，我以前是很不喜欢这种全自动驾驶的，女生我处于那种不是很喜欢这种用机器控制，我总觉得害怕。可是呢，当我开了这个车的时候，我还得坦诚的讲，我真的是很喜欢，因为它开起来，哎，它的那个半自动驾驶和自动驾驶那个功能，你让开长途的时候，你是真的太轻松了。你去特别是在城里边哈，一会儿停那种 traffic 的时候，你不用再担心追尾了，它完全给你控制，它有那个 keep lane 的那个功能也真的是太棒了，所以真是对他是又爱又恨。
我要发表一个意见哈，我觉得高杰和李进是一伙的，都属于人家不付钱就给免费打广告的。
好好好，不做广告了，批评批评他啊！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没办法。我们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感觉。我原来是对他们，我对李静也不理解，怎么会爱到这个样子呢？后来我自己开了朋友的特斯拉之后，我也成了。我说我想开这台车，太简单了。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儿啊。然后我知道很多男生都期望着这个自动驾驶，他们很有信心，因为他们对机械或者对电脑，特别是湾区的工程师，大家都很擅长，所以他不会有恐惧。对我来讲，我会有恐惧。我觉得我对电脑没有那么的技术能力那么强，你说他那个东西被骇客了怎么办呀？但是我坐上了之后我没有办法，真的是有点迷恋他，我很喜欢他。好吧，那我们来看看特斯拉已经今天是182块了，到没到我们买入点呢 Max？
特斯拉如果我们讲短期内在半年一年内其实还是看跌的下跌的趋势，它的趋势还是在下跌的只是讲如果当然长期可能它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你讲买入点的话，其实长期来说的话是看涨的嘛，所以那就其实是可以买入。只是讲如果你想要风险低一些，或者是你想要再便宜一些买入，你可以还是可以等到大概130左右。
哇哦。
120-130左右，它是有机会下跌到那里，只是讲它就不一定是肯定会下跌了，只是讲一年内整体来说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
好，这是特斯拉。好，那第二只股票的话，我们先给那几位听众的给看一下好吗？一个是 Bank of America BAC。
Bank of America 我们看在一年内它也是看下跌的趋势，整体来说如果是长期来说的话，长期来说整体它是看涨了，只是讲我们看它曾经最高股价在2006年了，是来到54块嘛，然后可是在2009年它来到6块钱了，有54块来了6块钱，然后它一路攀升到差不多2022年的时候来到49块 OK， 现在是在32块左右32块美元左右。所以如果是要买入的话要注意那就见好就收在大概在49元美左右以下了。
今天它跌了是 1.33 哈，现在是32.56。另外一只呢是Blackstone 哈，黑石，代号是 BX， 它今天呢是涨了2.28%， 盘后它是跌了盘后现在是跌了 1.63%， 它现在每股是91.51。
黑石 Blackstone 是91块美元它 BX。现在我们看整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也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讲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也长期是看涨的 所以要买入还是可以买入，只是讲如果你也就是要注意它在2021年它来到的顶峰是143块，所以现在91块嘛，它还有一定的空间呢、当然如果你要再安全一点的话，你其实还是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一年内它还是下跌趋势的，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
可能进入的点会在哪里呢？
你可以观察大概80美元左右。
OK。另外一只就是代号 NL 哈，这是一家Capital Management 这种公司，它的股票呢今天是涨了1.29%，每股是20.3。
NLY 20.3，它在 Annaly Capital Management 在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下跌趋势。甚至我看长期来说五年以上也是看跌的，整体来说也它最高峰来到差不多70多美元了，70多美元有好几次啊，来到70多美元，但是那个都是在2010年以前了。 OK， 然后之后就一路往下滑， OK， 就没有再也没有回到它的高峰，所以来到2020年来到2022年来到16块美元左右，现在是20块美元，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其实还是需要再观望。
这位尾数是0953的这位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这样的回答您能满意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给888-275-1628 这支电话呢打电话，或者呢是发短信。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别忘了哈，往888-275-1628这个短信上给我们点个赞，我得要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唐韵再看哪只股票。
好，接下来想请 Max 给大家看看西方石油啊，因为巴菲特是大量的购买了这只股票，根据昨天的监管文件显示，他是在上周五还有到周六一直到这周二哈，他是再度加码购买了西方石油，OXY 代号，那么将近是580万股股票，支付的价格呢估计是在59.8-61.9一股啊，每股，那么总额呢购买的总额就超过了3.5亿美元。那西方石油其实巴菲特和他早就有一个很深远的一个关系吧，他也是巴菲特掌管的一个公司，叫做伯克夏海瑟威的前十大持有的 股票之一。目前的话呢，伯克夏海瑟威持有西方石油是2亿股，还多一点点啊。如果按照周二的收盘价每股60.85美元来计算，那么这一只股票的总价值现在就是122亿美元。所以看看西方石油未来的走向会是怎么样的 Max。
西方石油 Occidental Petroleum，我这边看那个数据的话，它其实在一年内它看起来它是看涨的。 OK， 长期来说的话就它在2011年的时候来到差不多100美元左右，然后接下来就往下滑，然后曾在2020年9月的时候来到11美元了，从100美元来到11美元，然后再攀升到差不多现在62美元。所以如果以长期来说就未必是看涨了，只是讲它如果是买入的话，我们可以看它，你可能可以观察62美元嘛，那可能在100美元以下的时候可能就见好就收。 OK， 如果你要买，如果是它往下跌的话， 因为它往下跌，它在2020年、啊、来到差不多10美元左右，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幅度。
哇，这里有个问题啊 Max， 就是大家一看说股神都买这只股票了，大家是不是散户们是不是要照着抄作业？您对这一点有什么样您个人的看法呢？
投资是个人的事情啊，最好都是需要独立思考的，因为因为 别人买入可能他有他的考量，他有别的你看不到的考量在里面，所以你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可能他有你没有的优势。
是哦，好，谢谢您的建议。好，那高杰，下一支我们是讲苹果还是讲沃尔玛还是讲 Uber？ 由高杰来点。
都可以啊，把沃尔玛的这个呢，我觉得不一定去看它，但是我觉得沃尔玛的这个商业趋势是非常有意思的，您请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沃尔玛呀，它的首席财务官最近出来表示呢，就说他们在未来的五年之后，获利呢将不来自目前主要获利的是它的实体店铺嘛，那五年之后呢，将来自于服务与广告销售。那么这个服务呢，它的利润就很高，而且是成长比较快。比如说啊，沃尔玛 .com 上就是向第三方商家收取的费用就属于这种服务费。那广告费呢，就是广告商啊，在沃尔玛的零售媒体业务投放的一些广告的费用，这会成为它未来盈利的主要的一些增长的渠道吧。对，这是沃尔玛。
嗯，所以呢，本来它是一个零售商，你看呢，现在以后它居然它的主要收入呢去
广告费，
哎，广告和服务费了，你看到了吗？它自己的这个，或者它是会员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平台已经做得如此之大了，那之后它有平台了，它有它的流量了，那它也可以做别人做的事情了。很简单，我们在大华九九，你看到它自己有广告，它有它的人流，它就可以做它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嗯，今天呢还有几个值得去说的，一个呢就是 ChatGPT 啊，我们昨天就在讲，就是 Salesforce 已经投了2.5亿，他呢去做他和 ChatGPT 和他自己所有产品的整合。今天呢是波音和另外一家叫 Shield AI 啊，他呢是联合进行 AI 项目进行合作。这个 Shield AI 他创造过很多啊那种飞机的人工智能飞行员 Hindman 啊，这个。按他们自己公司的说法呢，人工智能的飞行员可以让无人机和飞机在没有 GPS 通信和人类飞行员的情况下自主运行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波音要跟他去做了，那么之后他们的这种整合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飞机呢？这个飞机往哪儿飞呢？做什么东西？所以我不说嘛， ChatGPT 是否会掀起一个新的科技的整合浪潮？现在呢，是不是新的一个起爆点？现在整个科技界都疯狂的在往里投资，这光是波音。其实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时间不够我就不去多讲了。还有呢，今天是有一个今天当然华尔街日报哈，他们所提到的一些股票，我也想请 Max 给大家去看一下。一个呢是阿迪达斯哈，这个阿迪达斯代号是 ADDYY， 它呢是德国体育品巨头，因为大家太熟悉这家公司了。它是削减了它的股息，因为它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中国市场的不景气和60亿美元没有售出产品的堆积。那它呢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呢，周三今天早些时候呢已经下跌了哈，近3%。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用这点时间，阿迪达斯它的走势会如何 ？Max， 没有声音。
OK，
好，出来了。
OK，ADDYY。
嗯，那今天是收盘涨了2.59%，现在每股是78块。
嗯 ，OK， 短期。短期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在半年一个月内，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下跌趋势，哪怕是五年以内啊，都还是下跌趋势。OK， 但是当然，如果你可以看十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只讲要注意啊，它最高价大概2021年来了183块美元，现在是78块美元。OK， 它还是 短期内一年内半五年内还是下跌趋势，它是有机会跌到超过$40左右。
嗯，好的。今天呢还有一些像美国的出口数据呢是增加的，中国的出口数据呢是下跌的。美国出口数据的增加呢也为美国的这个经济呢又添砖加瓦，这些呢是对有利于美国市场的一些数据。那中国的出口呢我们回头明天哈，我要再和唐韵我们一起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唐韵，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